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1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和其盟友无法容忍让化学武器回归常态，总统马克龙希望和土耳其接触，为叙利亚政治前景努力。德国政府支持美英法空袭叙利亚，部队将领表示法国针对叙利亚的化武设施空袭百发百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日，重启双边经济对话。听众朋友大家好，美英法三国联手空袭叙利亚时，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公告中指出，空袭的目的限于不能允许叙利亚政权生产或者是在使用化学武器。马克龙总统表示，4月7日在杜马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中，数十名男子、妇女、儿童死亡。面对事实，叙利亚政权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马克龙还表示，为了寻找叙利亚政治解决的途径，法国在未来几天内将加强和土耳其的磋商。马克龙在发起空袭之后还表示，法国2017年5月设定的红线已经被越过。总统表示，针对叙利亚政权秘密化学武器，在美英联手的国际行动范围内，我命令法国的空军今晚，也就是4月13日晚，进行干预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示，从今天起，法国及其合作伙伴将恢复在联合国的努力，让联合国能够建立起国际机制，以免不受惩罚或再使用化武的事情发生。法国总统补充说，为了叙利亚和平、地区稳定，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目标，法国会努力清除伊斯兰恐怖力量，给平民提供人道援助。法国的努力方向从2017年5月至今没有更改过。我将在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坚定不移地追求上述优先的事项。法国总统表示，根据宪法，议会将被告知。而当法国军队参与国外军事干预时，议会也将展开辩论。法国国内新闻电台表示，周一议会将展开相关的辩论，但不会就此投票。根据法国的宪法，总统作为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有权在不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但告知议会的期限也不能够超过三天。极左派政治老将梅朗雄批评说，空袭叙利亚是不负责任的武力升级。德国政府支持美国、法国、英国空袭叙利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美、英、法空袭叙利亚在德国引发激烈反响。就在德国政府对盟友的空袭行动表示支持的同时，在野党提出了尖锐批评。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英、法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为由发动的空袭叙利亚行动表示了支持。他说，为了维护反对化武的国际规则和警告叙利亚政府，相关空袭行动是有必要且恰当的。默克尔还表示，德国对美、法、英以这一方式履行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责任表示支持。此前，默克尔于周五宣布，德国不会参与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但在野党左翼党谴责空袭违反了国际法，并要求政府与践踏国际法的北约成员国划清界限。选项党批评空袭操之过急，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在杜马使用化武的确切证据。选项党还批评默克尔在叙利亚冲突中半心半意，是又想洗毛皮又不想把自己打湿了。新星周刊表示，空袭叙利亚只有象征性意义而已，阿萨德政府杀死的人里只有 1% 死于化武，但阿萨德使用传统武器杀人则继续不受阻拦。再者，自2012年以来， 一方眼睁睁看着那里在进行大屠杀，但束手无策。空袭转移了人们对西方常年失败的注意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4月14日表示，美国、英国、法国联军对叙利亚发动的夜间导弹空袭已经炸毁大马士革当局大部分化学武器的库存。法国外长表示，叙利亚政府此前非常清楚这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法国外长勒德里昂4月14日晚在接受法国电视一台专访时还表示，周一，法国会在布鲁塞尔外长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上愿意为叙利亚找出一个政治解决途径的国家商量，为叙利亚制定一个外交路线图。法新社还报道说，勒德里昂接受全天候 BFM 电视台专访时说，叙利亚大部分的化学武器库存已经被炸毁，大量的化武在14日凌晨的空袭中遭摧毁。他还指出，法国当局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证明，反抗军据点杜马上个星期发生化武攻击，幕后的黑手就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人权监督组织声称，这起攻击至少造成40人死亡。勒德里昂说，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有一条红线务必不能跨越。如果再次越过红线，将会有另一次的干预行动。他表示，但我认为对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教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4月14日表示，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确合法，英方也没有寻求更替其政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就美法英三国打击叙利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女士周六早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打击要传递的信息清晰，是惩罚使用化学武器，目标不是改朝换代。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从伦敦传来了英国首相的发言片段。特蕾莎梅女士说，
Based on the regime's persistent pattern of behavior,
面对叙利亚政权的行为，在对事故做出多种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判断叙利亚政权有很大可能不仅曾继续使用化学武器，未来还将继续这么做。一切尝试旨在捉拿化武攻击负责人的努力都遭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2017年以来已经六次遭否决。和我们最亲近的盟国一起实施上述打击的决定是正当的与合法的，这是为了减轻人类的痛苦，毁坏叙利亚政权的化学能力，使之放弃使用化武。叙利亚人民的最大希望依然是政治解决，我们呼吁各方，尤其是叙利亚政权和其支持方，允许那些在绝望中等待帮助的人们获得人道援助，英国将继续为此奋斗。
To enable humanitarian access to those in desperate need, and the UK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both.
另据本台法广在旧金山法语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与英法两国针对大马士革当局所共同发起的本一轮打击现已结束。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另外，据4月12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这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上宣布扩大开放措施后的第一批成果。有中国网友纷纷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是他对华实施贸易战威胁，才促使习近平降低了进口药品，特别是抗癌药药品的价格。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同时要求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的税负和流通环节的不合理加价，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中国网友讽刺说， 中国是根据十九大精神自主决定扩大开放措施，却让美国和特朗普捡了个大便宜。亏就亏在国务院的决定是在特朗普政府扬言对华实施贸易战后颁布的，而习近平博鳌论坛主席演讲中所列扩大开放措施正好是美国所重点关切的。所谓无巧不成书，原本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却让美国人抢了风头。网友还评论说，进口抗癌等药品关税降到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再重要。就此而言，中方强调主动是大好事，在所有问题上都应当发扬主动的精神，主动面对问题，主动迎接挑战，主动解决问题，主动呼应民生。比如不要等到特朗普的减税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才不得不做某些事，而是超前研判，主动自行为本国的企业削减税负，主动进行体制改革，适应市场变化，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与美国的博弈中不至于溃不成军。若是相反，到时候中国人又要感谢特朗普，且不是又让美国人得了个大便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日起至17日访问日本，并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召开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峰对话，恢复长期停滞的双边经济对话，并月5月中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做准备，显示中日两国关系和东北亚的局势正在转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在北韩核武计划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担心遭排除在外，怕中日两国关系回暖。日本持续对中国派出访问官员和商业代表团，但仍难以推动双方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日本的 NHK 曾引述中国官方消息人士指出，王毅此行可能会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简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峰会，他也可能会与日方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五月初访问日本的具体细节。日本媒体透露说，日本政府计划邀请李克强、南韩总统文在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中日韩三方领导会议，李克强访日之行大约在5月9日左右。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两国经济领域最高级别交流机制，但已暂停8年。王毅此行访日将重启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示说，王毅访日是两国加强高层交流和沟通的重要举措，希望双方通过此访增进互信，积累共识，控制分歧，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澎湃新闻网引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表示，目前的互动是从去年开始延续下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回暖的重要一环。中日近来也在经贸领域扩大合作，谋求上建立中日海空联络的机制，显示两国关系趋于缓和。但另一方面，蔡亮也指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始终是挑战大于机遇。总体判断不改变的情况下，日本会在更多的安全领域防范中国。从安全领域来说，中日仍然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因此，对待日本仍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法国政府4月14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联军空袭叙利亚的目标已经达成，现阶段没有再发动空袭的计划。但是叙利亚政府应该了解，如果再度跨过这个红线的话，联军将计划新一波的空袭行动。法国将领4月14日还表示，法国针对叙利亚化武设施的空袭是百发百中。不过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表示说，接受 BFM 电视台时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月访问俄罗斯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路透社报道称，法国总统府消息人士说，法国4月14日出动了一艘防空巡防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4月15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应俄罗斯的要求和在他的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于4月14日11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英法对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俄罗斯草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对叙利亚发动侵略的行为。中国一向重视联合国的权威性，但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追随俄罗斯立场的习惯却使得联合国几年来一事无成。如果俄罗斯上述提案付诸表决的话，几乎不存在通过的可能，因为安理会草案需要获得至少9个成员国支持，而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其中有关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最受关注。据统计，中国自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后，一共在安理会至少投过11次反对票，而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包括叙利亚战争中出现化学武器问题在内，中国一直都是追随俄罗斯，先后6次投了反对票，否决了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决议案，直到2018年4月才投过一次弃权票。呼吁对话协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叙利亚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地区、种族、宗教各方势力纵横交错，冲突国际化的局势下，中国仍然是稳坐钓鱼台，以不变应万变，一贯坚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联合国谈判桌来解决问题。这次美英法空袭叙利亚行动发生后，中国外交部仍然呼吁各方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当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派驻重兵，甚至直接主导轰炸所谓伊斯兰国武装的时候，中国的一贯立场就被严重动摇，难以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自圆其说了。中国想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斡旋促谈的外交角色，因此近年来提高了对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参与度，任命了中国驻叙利亚问题特使，在中东国家和日内瓦进行穿梭外交，帮助推进和政治和解、停火、反恐和人道救援。中国确认和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及一些反对派都保持着联系，并在北京分别接待过他们的代表。2017年底，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解放军派出特种部队人员前往叙利亚作战，但除了少数在叙利亚的联合国中国军事观察员之外，中国政府并未证实这个说法。美俄两国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拥有海陆空重兵和军事基地，中国却和叙利亚不仅地理遥远，也无军事存在。但中国与叙利亚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和利益关系。中国需要叙利亚的原油，中国一直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让中国警觉的是，近年来有一些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借道中亚前往叙利亚，甚至参加所谓的圣战，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不等。中国当局甚至曾经抓获参加叙利亚战争又返回新疆的暴恐分子。中国在联合国多次追随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但很难说中国完全支持介入叙利亚战争的立场。在美国可能发动攻击叙利亚时，俄罗斯强硬的大秀肌肉，中国则在不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同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中国既反对使用化学武器，但也没有赞同美国使用武力打击叙利亚。2017年4月首次中美峰会期间，国宴最后一道甜点之时，特朗普突然把他下令导弹攻击叙利亚军方化学武库的消息告诉了习近平。特朗普对媒体说，我们刚用完晚餐，再吃一些甜点，我们为习主席准备了最漂亮的一块巧克力蛋糕，习主席正在享用时，我对他说， 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件事，我们刚刚发射了59发导弹，全部击中目标，难以置信，实在太棒了。习近平这时停顿了10秒，然后请翻译再说一遍。我以为此举不是好的兆头，但习近平对我说，对于任何如此残暴的对儿童使用毒气的人，这样做没问题。习近平的反应就是没有问题。据海外亲北京的华文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政治评论家郑宇文14日在社交网络推特上说，特朗普终于打叙利亚了，有人问我中国怎么看，我说中国肯定高兴，因为这一来中国会认为减少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二来将迫使俄罗斯站在中国一边。据报道，郑宇文还说，在美国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其实担心俄罗斯被美国拉拢过去，这一打这个担心就消除了。这就是中国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的原因。还有一个因素，即朝鲜。俄罗斯仍然十分重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票。这次美英法空袭后，俄罗斯卫星网在头版头条的快讯中以粗体字报道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外交部在西方联盟空袭叙利亚后，呼吁各方回到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RPE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英法军队周五晚间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化武设施进行空中打击，费加罗报在该报网站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另外，周六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焦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头版关注一些法国大学因不满政府大学改革计划进行罢课，分析指出参加罢课的学生并不多。关于叙利亚问题，该报分析普京与西方极端紧张的关系。解放报头版用没有完结的战争做大标题，回顾法国于2013年在马里展开的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美英法军队于巴黎周六凌晨3点空中打击了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设施，费加罗报在该报网站上进行了详细报道。埃利社工今晨3点26分发布了打击叙利亚境内化武设施的通告，指出法国与美国、英国进行了联合空中打击行动，瞄准的是叙利亚境内阿萨德政权主要化武研究地点和2个地下化武制造中心。费加罗报网站刊登了英美法联军空袭叙利亚的照片和视频，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报道，还报道了各国的反应，如联合国秘书长称是重返冷战，德国表示支持华盛顿、巴黎和伦敦。费加罗报网站还载文回顾分析了西方介入中东地区事件30年来的历程，指出西方经常使用空中和从海上军舰发射导弹，从外部打击中东战乱国家，如西方分别在1991年和2003年空袭伊拉克，这是西方惩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在2003年对伊拉克进行的空中打击导致了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西方在2011年空中打击了利比亚的行动导致卡扎菲政权倒台，今天西方联军空袭了叙利亚。该报分析指出，这些军事行动一些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一些没有，一些受到了北约支持。特别是从伊拉克战争以来，西方军事介入中东的战争受到了广泛批评，因此这些空中打击范围有逐渐缩小趋势。但是在这些中东地区，地面战争继续，而且当地人代替了西方的军人。另外，分析指出，2014年成为西方介入中东地区事件的一个转折点。西方联军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展开了打击行动。解放报今天头版用没有完结的战争作为大标题， 回顾法国于2013年在非洲马里展开的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的战斗，法国不断获得支持，但是也让法国在该地的军事行动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该报用四页篇幅报道，指出法国自从2013年在马里展开军事打击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行动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铲除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继续出没在马里的北部。而一些非政府人道救援组织谴责马里政府军队对当地平民犯下的罪行。为了打击马里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法国支持当地图阿雷格人，但是这些游牧民族战士对波尔部落进行了种族清洗。该报还指出，现在地雷也成为了在马里作战法国军人隐秘的敌人，不断传出法国军人被地雷炸伤炸死的消息。现在马里国家继续分裂，马里要统一和和平的期望还非常遥远。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继前不久圣经被勒令下架后，又一波文化类产品相继被封停，其中包括今日头条推送的一款叫内涵段子的栏目。如果说圣经下架没有引发广泛关注，那么内涵段子这个拥有据称两三亿段友的 APP 被关闭，就直接引爆了示威抗议。禁令发出的第二天晚上，国家广电总局被驱车前来抗议的段友们包围，他们大都是90后00后年轻人，他们高呼口号唱歌鸣笛，场面十分壮观。假如此事发生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肯定是各大电视台的新闻头条，可惜中国不是正常国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突发事件当然不可能在任何官方新闻平台看到，但只要互联网一天没有被取缔，就无法阻止信息和更多段子的传播。这一事件令网民对平时从不对公共事务发声的这个庞大群体刮目相看。一个网帖这样写道，内涵段子被封，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个被封的内涵段子群体，看到他们的群体帮助孤寡老人，帮助寻找儿童，帮助许多人。此生第一次开始佩服这些80后、90后、00后。内涵段子送给你们一段美好的人生回忆，社会带你们走进了现实，向这些年轻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个网帖这样写道，起先是时政类不行，接着是娱乐类不允许，后来是情感类不允许，现在是搞笑类不允许。一个连笑话都不让讲的国家，竟然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真建成了这样的命运共同体，人民一定都是道路一目，敢怒不敢言。你们是拿国人当实验田，技术练纯熟了，可以去祸害全人类。广电总局禁令发出后，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发表了一封检讨信。他在信中称，他的产品走错了路，发誓要将社会主义价值观植入产品，并将现有的6000人审核队伍扩大至10000人。一篇题为《一宿未睡》的网文用反讽的口吻写道，在我看来，光扩大审核队伍是没用的，审核人员还必须拥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招聘审核人员要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招聘精子一样，严格要求作风不正派、不爱国、不拥党的精子是没有资格孕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与核心价值观不符的互联网产品是没有资格为人民服务的。针对广电总局以低俗为由封号禁令，一篇题为《比娱乐至死更可怕的是法定高尚》的网文这样写道，比禁止思想 更可怕的是禁止低俗，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个时代，爱思想的都是少数人。而一旦禁止低俗、禁止娱乐，那么几乎所有人都会落到那一张高尚之网当中去。低俗是人性，娱乐也是人性，如果这些都被禁止，那人性就被禁止，人就会变成非人，变成口号，变成螺丝钉。一篇题为《最美的风景就在那舞动的瞬间》的网文这样写道，一个搞笑段子栏目被封，一群90后、00后以不同反响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存在和不满。他们原本不问时事，也不关心政治，可是却被现实猛击了一掌。当这群衣食无忧的新生代选择站出来，是否意味着他们不甘心做笼中的小鸟、待宰的羔羊？从手机上看到这些90后、00后聚在一起，唱响那首并不悦耳的《在人间》，居然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热泪盈眶。这首歌是这样的，也许争不过天与地，也许低下头会哭泣，也许六月雪要飞进心底，会有柏林墙出不去，一生与苦难做邻居，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我不哭，我已经没有尊严能放弃，当某天那些梦啊溺死在人海里，别难过，让他去。这首歌就当是葬礼，挂在脸孔上是面具，流言比刀剑还锋利，金钱的脚下有太多奴隶，人心有多深不见底，灵魂在逃亡无处去，现实像车轮，我是只蚂蚁。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和其盟友无法容忍让化学武器回归常态化，总统马克龙希望和土耳其多接触，为叙利亚政治前景努力。德国政府支持美、英、法空袭叙利亚。部队将领表示，法国针对叙利亚化武设施的空袭百发百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日，重启双边经济对话。下面首先请听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15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东南亚互联网经济飙升，网约车、网购、移动金融等红火，创造巨大商机，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由马来西亚人创办，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网约车企业成为东南亚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阿里巴巴继入股电商拉沙达之后，又投资菲律宾的移动支付品牌，而中国的京东、腾讯等网企巨头都布局东南亚。
互联网经济在东南亚有哪些比较有当地特色的发展呢？
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街头，不时会发现身穿绿色外套、头戴绿色安全帽的骑士，载着从同样戴上绿色安全帽的乘客穿梭在车阵中。这是印尼近年大受欢迎的网约车公司 Gojek 的网约摩托车。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面对交通拥挤和公共交通不发达的问题。网约车市场应运而生，发展迅速。而东南亚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 Grab 就是由马来西亚人创办，总部在新加坡的网约车企业，公司估值达60亿美元。
移动支付在东南亚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为了迎接无现金社会的到来，马来西亚的企业纷纷接受手机支付，不过主要还是瞄准中国的游客。马国最大24小时便利店集团 7-11 对新消费形态的出现反应也很快，接受了中国的支付宝付款， 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公司则注资菲律宾最大的在线支付营运公司 Mint。 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移动支付用户的增长，菲律宾亚洲联合银行看到了商机，与腾讯合作在菲律宾推出微信支付服务。微信支付在马来西亚的第三方支付牌照申请也已经获通过，在未来还将加紧布局微信的海外支付。
作为东南亚重要经贸国家的新加坡，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又如何呢？
新加坡作为国际主要贸易城市，吸引不少国际电商进军。阿里巴巴就持有新加坡邮政 14.4% 股权，作为进军东南亚物流与递送业务的跳板。而亚马逊去年也怀着同样的目的在新加坡开启快递服务。不仅如此，阿里巴巴已经将它的云数据中心和海外业务总部都设在新加坡，甚至在当地开设阿里巴巴学院，推出数码电商技能的相关课程。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1968年是60年代的缩影和坐标，也是一个分水岭。它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动乱的一年，爆发民权领袖与参议员遇刺的两大暗杀事件，黑人大学生、明星和妇女纷纷起来参与政治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周六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娃主持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国韬光养晦的低姿态时代已经结束，北京开始展示其经济实力。像有的评论说的那样，中国不仅是中央帝国，更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帝国，希望成为在本地区的大家长。就此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爱丽丝·艾克曼，她还是《世界里的中国》一书的主笔。这本书中指出，要征服世界，中国首先要征服自己所在的地区。就此，艾克曼解释说：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chinoise est hiérarchique。
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分等级的，对中国来说，首要的是内部发展、经济发展，在周边国家里寻找经济增长，还有让大型企业走出亚太地区，更加国际化。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的是，中国外交是按地域分级的，首先是中国本土，然后是亚太地区，再后来是世界其他地区。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中国决定在外交上的主动，或是对一些国际危机的处理。针对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结束，到目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认中国实力的态度转变，爱丽丝·艾克曼指出，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开始，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雄心勃勃。习近平称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北京认为目前巩固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地位的条件已经具备。艾克曼指出，这一巩固地位是通过多个层面来进行的。一般来说，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实力。中国增加军费、投资、建设军事基地、将设备现代化。尽管这和美国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中国还向其他领域投资，如司法、普通标准的化医、科技等等领域。投资持续发展如人工智能，所有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 对中国来说，巩固地位是全方位的巩固，通过多个阶段及实力的标记来展示，也就是说在多个领域被承认是第一，如专利申请最多，排名第一，如大学排名榜或者是其他的排名，当然还有经济和金融。北京正在逐步推动自己的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参考货币。艾克曼主编的这本书也清楚地点名，中国的第一大对手美国虽然并不地处亚太地区，但是双方在军事、经济、金融、货币以及区域性多边机构的竞争激烈。在区域性多边机构方面，艾克曼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这一点非常清楚。要知道，美国尤其在地区安保方面的影响巨大，北京已经特殊的正式的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重组亚太地区的事务，其结构将不再依赖于同盟关系。可这只是一种假设，是长期以来的雄心，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中国宣布重新规划了安保布局，也就是说要重新投资那些地区的多边组织或机构以及安保和经济领域。不知还记不记得2年前中国就组建了亚投行，未来几年北京很可能还会组建其他的多边组织或机构，在这些组织机构中，北京能更好地促进自己的利益，因为北京认为这些机构将不再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艾克曼称，不要忘记，直到目前，中国外交在相当程度上还继续符合很强的意识形态，既务实又有观念，反西方的观念是存在的，其中反美是首当其冲。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不合理，势力过大，这当然是北京官方的看法，认为是时候通过中国认为的合作机制来逐步改变，重新组合地区结构，当然北京将位居中心，那么这将是该地区的重新洗牌，组成一个新的组织结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不仅是其概念设计的雄心的明确展现，同时也显示了北京想输出一种新型管理国际事务方式的意愿，这是一种乡土管理的模式，而不再是自由民主的模式。所以，不仅有宪政方面的博弈，也有规范概念的博弈，而且自习上台后，这种博弈愈加强烈。此外，中国是还有很多支持的，俄国大约就是在后西方世界这条线上的后援。近年来，中国也越来越多的和发展中国家联络，将自己摆放在榜样的位置上，展示自己是如何发展的，观察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缺点，从中吸取经验。这本书认为，借鉴美国为平稳阿富汗内政的主张，近年来中国推出新思路“一带一路”战略，领导人习近平对此非常重视，而且积极对外实施。就此，艾克曼表示，关于中国长期的地缘政治策略问题，首先要知道的，它是一个外交经济战略，和以前美国的、欧洲的一样，投资基础建设、交通、电讯，包括海底电缆等等，当然还有发展能源。在越来越多国家进行基础建设，在中国国内自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特别经济区或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今天在某些非洲国家，如马格里布的北非国家，就可以看到一些由中国企业建设的经济特区的出现。这些实实在在项目的真实存在正在逐步显露。此外，还有另一个层面，资金的流通更为合法、正式。 最后将是中国式全球化的显现。那么要问的就是投资项目工程结束后开始运营会怎么样，也就是说投资地中海的港口一个两个三个可以，但是如果中国将十几个投资港口的使用协调运营的话，那么就显示了其战略的前瞻，而且有可能与其他方面有联系，如和海外的军事基地配套使用。最近中国就在吉布提建立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对中国新思路经济外交政策这本书形容它时引用了中国的老话，胡萝卜加大棒。对此艾克曼分析解释说，中国对某些国家的投资的金额和性质将其政治影响力摆上了桌面。某些国家的经济是如此依赖中国，那么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就多半会和北京持同样的姿态，如在领土主权上，南海问题或其他地方的纠纷就做出了很好的注释。中国也很清楚这个经济杠杆的作用，因为北京不时地运用它，如最近对韩国，当一个他国政治决定令人不快，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提醒可以制裁该国的企业或者该企业驻华的部分，再不就是控制去该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可以说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投资确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麻烦，但是不能把这种现象扩大化，不能变得神经质，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完全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已经开始了多元化自己的经济伙伴，并保证这些伙伴不管是中国美国或是欧洲国家对自己国家施加的经济压力尽量不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决策，但是这做成是很不容易的。
Et donc là on voit bien que la compétition de modèles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bat son plein。
尽管美国势力在亚太地区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可还是有些亚太大国如日本也担心他们的投资企业。对此艾克曼解释说，
Bah oui, parce que avec le retrait des États-Unis du TPP, le Japon a souhaité quand même continuer à mener.
在中国主动推出新思路措施后，我个人觉得是中国新思路战略。一些亚洲国家，包括日本，也推出了一些制衡这一战略的措施，如新的基础建设项目、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法规如海洋法、贸易自由等方面的宣传，从这儿可以看出双方发展经济方式的竞争激烈。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吗？当然，艾克曼肯定地回答说，尽管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日本仍然主导成功了这一协定的瘦身版的签署。参加国虽比原来少，可协定还是存在的。在这协定的商谈过程中，日本真实地展示了其外交功力，变得更为活跃。在特朗普上台后，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填补美国拟部分撤出亚太后暂时的空白，而亚洲其他的美国盟友在担心美国是否对亚太安保承诺负相对的责任之外，希望加强地区盟友间的合作关系。
des États-Unis dans la région et souhaite renforcer la coordination entre alliés dans la région。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请听法语教学课，巴克利夫巴黎第五课。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nya, j'ai 18 ans et je suis d'origine serb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3 ans et mes projets pour plus tard c'est de faire les études de langue, tourisme ou journalisme. Un de mes plus grands soucis, quand je suis arrivée à Paris, c'était de se débrouiller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de trouver une bonne correspondance, de trouver une bonne direction.
Anya, 今年十八岁，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今天我们约在巴士底狱地铁站口见面。Bonjour Anya.
Bonjour.
Tu vas bien?
Oui, ça va bien. Merci à vous.
Quand tu es arrivée à Paris, tu avais un peu de mal à utiliser le métro?
Surtout, je me suis perdue plusieurs fois. Pendant une sortie scolaire, je n'arrivais pas à trouver la bonne direction et je me suis perdue.
Et comment tu as fait?
Je suis descendue et j'ai demandé au contrôleur quelle direction il fallait prendre.
的确，巴黎地铁很容易让人晕头转向，巴黎人也不例外。有一次，安妮亚参加校外活动，就在地铁里走失了，她不得不向检票员求助。我倒认识一个人能帮助到他。
Bonjour，Bonjour。
他叫 Patrick Ong， 他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叫地铁出口在这里 Paris ici la sortie du métro。它能方便乘客确定候车位置，以便下车后找到正确的出站口。
Voilà, ça permet de gagner du temps à chaque fois que vous prenez le métro sur des trajets que vous ne connaissez pas.Et au final, ça vous permet de gagner une semaine de vacances par an.
Une semaine de vacances par an?
Oui.
Juste en se plaçant dans la bonne rame?
Voilà.
这个软件可以帮您优化地铁行程路线，一年下来能为您节省出相当于一周的假期。毫无疑问 ，Patrick 能让 Anya 学会很多乘地铁的窍门。
Comment fonctionnent les lignes de métro parisien?Et est-ce que les différents couleurs vont dire quelque chose?
Alors oui, en fait, il y a 16 lignes de métro dans Paris qui sont numérotées de 1 à 14, mais il y a des lignes bis, la 3 bis et la 7 bis. En fait, chacune des lignes a une direction, un sens.
巴黎有16条地铁线路，每条线路可用一个编号和一种颜色来识别 un numéro et une couleur.
Par exemple,si on prend la ligne 5 entre Bobigny, Pablo Picasso jusqu'à Place d'Italie. Les stations terminus, en fait, correspondent aux directions que vous retrouvez sur les quais du métro.
在站台显示屏上看到的终点站名就是这条线路的行驶方向。比如5号线往北去的终点站是 Bobigny, 往南去的终点站是 Place d'Italie.
Est-ce que c'est mieux de faire plus de correspondance et moins de stations?Au contraire.
Il vaut mieux faire plus de stations et moins de correspondances. À chaque fois que vous faites une correspondance, vous perdez du temps dans les couloirs du métro et puis vous devez attendre encore des nouvelles rames qui doivent arriver.
乘地铁的一大窍门就是宁可多坐几站，也要尽量避免转乘，因为转乘地铁会让您把时间花在等车和过地下通道上。
Quand on arrive dans une station de métro, par exemple, Vassy,Comment il faut faire pour trouver le bon sortie plus proche de notre adresse?
À chaque station de métro, vous avez un plan de quartier en fait. C'est un plan où se trouvent toutes les entrées-sorties du métro. Vous pouvez vous y repérer pour savoir quelle est la sortie la plus proche dans la rue à laquelle vous voulez vous rendre.
另一个窍门是在大型中转站下车，一定要在站内小区地图上找好离目的地最近的出站口 la sortie， 避免出站后晕头转向。
Est-ce que dans le métro parisien, il y a des stations et des correspondances qu'il faut éviter?
Donc moi, je vous conseille d'éviter la station de Châtelet, où il y a 6 ou 7 lignes de métro, et il y a 4 lignes de RER qui y passent, et puis donc, les couloirs sont interminables. Il y a aussi la station Montparnasse, où là, les correspondances sont éloignées aussi. Ils ont même mis un tapis roulant donc, pour essayer d'accélérer le trajet.
如果必须换乘，尽量避免大型中转站，如沙德勒或蒙巴纳斯，那是多条地铁交汇站，需要走很长的通道，太浪费时间了。Anya, tu voulais aller à Montmartre, non?
Oui.
On descend dans la bouche du métro?
J'espère qu'il n'y a pas trop de monde.
Patrick, venez avec nous?
Oui,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pour vous aider.
好吧，我们将乘地铁去蒙马特，那是安妮亚最喜欢的街区。Alors là? Là, nous sommes à Bastille. Comment on fait pour aller à Montmartre?
Il faut prendre la ligne 1 jusqu'à Concorde, direction de la Défense.Et ensuite, on descend à la Concorde et on prend la ligne numéro 12, la ligne verte, vers Aubervilliers, Front Populaire, et on descend à Abbesse.
Génial, on a trouvé une solution.
Super.
我们需要先乘地铁一号线，方向La Défense， 在公告的协和广场站换乘12号线，方向Aubervilliers， 最后在Abbesse站下车。 好嘞，那我们走吧。
Attendez moi.
哎，等等我。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和其盟友无法容忍让化武回归常态化，总统马克龙希望和土耳其接触，为叙利亚政治前景努力。德国政府支持美英法空袭叙利亚，部队将领表示，法国针对叙利亚化武设施的空袭百发百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日， 重启双边经济对话。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harlott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Deadly Valentine》。